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早安，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我们在这个礼拜前几集节目有分享到美国的现任总统，就是拜登，然后拜登政府他们宣布了 SAFE 计划嘛，就是呢可以豁免掉很多的学生贷款。后来我这几天又看到了一个更让人觉得哇太好了太羡慕的新闻了。在纽约市的布朗区呢，有一个医学院叫做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呢，他们以后呢读书都不用学费啦，因为该校收到了一笔非常惊人的捐款。这捐款有多惊人呢？就是 $1 billion， 10亿美金啊！哇，我想这个钱呢，应该可以供好多好多届的学生，医学院的学生呢都不用缴学费了。那这笔捐款呢，可能是美国医学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这个捐赠者呢叫做露丝·高特斯曼，他是波克夏已故股东高特斯曼的遗孀，他也是该校的教授以及董事会的主席。他的丈夫高特斯曼在2022年的时候去世，年龄是96岁。露丝·高特斯曼呢今年是高龄93岁。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他的丈夫呢是巴菲特长达60年的朋友。截至2022年中期啊，他对波克夏的早期投资让他的净资产接近到了30亿美金。他们就说呢，这笔捐款将会用来支付该校所有学生的学费。然后呢，就是网络上就有影片嘛，就是这个露丝·高特斯曼就是在讲台上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台下的学生呢欢欣鼓舞，全部都站起来，有的人哭啊，有的人鼓掌。有时候我好难想象说，哇，如果真的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如果有幸能遇到这样的状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感觉真的超级酷的。我也希望呢，如果在哪一个平行时空，假设我可以成为就是这种美金亿万美金的富豪呢，也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不知道会有多么的满足。近几年呢，有关于长寿的话题一直都备受关注，再加上呢现代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除了长寿之外呢，要怎么健康到老变得更加重要了。去年出版的在北美有一本超级火红的畅销书就引起了广大回响。这本书呢叫做 Outlive， 它在才出版3个月的时候呢，当时的销售额就已经是非常知名的畅销书《原子习惯》同期的将近3倍，而且呢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啊超过了15个礼拜。现在呢它还是在这个榜单上面，它是在第5名的位置。前几天呢我去逛加拿大连锁书店 Indigo 的时候，我也有看到这本书，就是呢很明显的，因为它那个封面设计的还蛮漂亮，就是白色然后写着 Outlive 嘛，所以很容易会认出来。由此可知呢，大家对于要如何超越生命的极限这个议题有多感兴趣。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它的作者呢是知名的医生跟健康专家，拥有机械工程以及数学的学士学位，还有 Stanford 大学医学院博士的学位。现代医学在治疗老年病上面往往是以牺牲健康寿命或者是生活品质来延长寿命，但是呢想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方法，不仅要活得更长，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好。我在康健杂志上面看到台湾人呢临终前平均卧床是8.04年，而在这8.04年当中啊，照顾者每天照顾被照顾者平均会超过10个小时，有80%就要照顾者是家人，而有35%的照顾者呢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家人而被迫要辞去工作。而在欧美的部分呢，老人临终前的平均卧床年数则是3.5年，这个差距啊已经高达了2.5倍了。所以我觉得呢，这本书对于台湾人来说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很可惜的是，它现在还没有中文版本，希望很快会有。如果呢已经有中文版本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是可以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很棒的书的内容。所以呢，重要的不只是 lifespan， 就是人生的长度，还要更重要的是 health health span， 就是有关于你健康的这个长度嘛，这才是更重要要注意的事情。我们想要的呢，不只是延年益寿，才是能够开心生活下去的本质。这本书中啊，介绍了现代社会人类面对四种常见的重大疾病，其中有包括癌症、心脏病、阿兹海默症以及糖尿病在内等等的代谢疾病。虽然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没有关联，但其实是环环相扣的。他也在书里面分享到五个健康策略，其中分别是运动、营养、睡眠、情绪以及药物。运动呢，是对健康以及寿命最有效的干预方式，比起任何的药物或者是干预措施都还有效。年龄越大的人啊，越需要做力量训练。然后关于运动的三个身体指标则是最为重要的，分别是心肺功能、肌肉力量以及稳定性。那在营养的部分呢，他提到了现在是碳水化合物过剩的时代，限制碳水的摄取量是非常重要的，而蛋白质呢要尽量多吃。大部分的人其实蛋白质的摄取量是不足够的，要补充重要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不要摄入过多的热量。那当然他也有说，若热量过少的话也不行，不过呢，现代人更多的问题是热量摄取过多了。在睡眠的部分呢，则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作者分享了一些有关于如何提升睡眠的方法。他就建议说呢，每一天啊，睡眠的时间最好是在7.5到8.5小时左右。许多助眠药物呢，其实并不能改善睡眠品质，反而会干扰睡眠。保持卧室的黑暗，避免光的干扰，尤其是蓝光。卧室呢，尽量不要太温暖，要保持凉爽。人体入睡最佳的室内温度大约是18度左右。诶，这样其实蛮冷的，因为像我们住在多伦多嘛，就外面很冷，所以通常呢，就是室内一定都会有冷暖气，然后通常我自己都调大概在22度左右吧，但是我觉得22度对我来说就已经算蛮凉的。之前去朋友家就是暖气是开到24、25度这样子，不过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确实我自己也觉得若温度太热的话会蛮难入睡的。在睡觉前的娱乐呢，尽量都不要选择需要主动交流的活动，可以去选择那些像是阅读啊、看电视、听 podcast， 像是打电动呢，还有滑社群媒体，都会影响到睡眠品质。所以我之前也有听过有通勤族就分享说，诶，有时候会在睡前的时候听通勤十分钟，就是还蛮好入睡的。那另外呢，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要避免在睡前饮酒，因为酒精呢会严重的影响睡眠品质。睡前桑拿或者是洗热水澡有助于快速入眠，运动呢也有助于睡眠，但是最好不要在睡前3个小时内运动。不要过度担忧睡眠，如果你睡不着的话，可以做一些放松且无目的性的事，千万不要用失眠的时间呢来学习还有工作，不然身体啊会以为失眠是有目的性的，长期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主动把你叫醒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以上就是稍稍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很棒的书，希望呢有一天如果繁体中文版能推出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哦。
接下来新闻呢，我们来看看 Apple 苹果公司的最新计划。自从过去十几年，大概十年以来呢，很多人都非常期待 Apple 的一个终极产品，那就是 Apple 推出的电动车以及自动驾驶技术。这个概念大概是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被提出来和讨论啊。其实 Apple 也真的是在公司里面呢，从2014年开始就打造了一个团队去研究相关的技术，还有呢，他们目标就是开发一款属于 Apple 自己的车子啊，可能是自驾的车啊，还有或是电动车这种运输产品。不过十年过去了，在今年二月底呢，这个计划也正式的被取消了。Apple 一直以来的形象呢，就是拥有非常棒的设计的想法，让人呢就是可以打造出让人想要拥有的漂亮产品。那同时呢，它的软体还有界面呢也都非常的厉害嘛，所以可以吸引使用者一直想要使用。因此呢，当时2010年初开始呢，有很多的传统车厂啊就在思考说，要如何打造车上的娱乐系统，或者说这个让他们的车上的控制萤幕更加的人性化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到最后也没有办法想出一个解法，他们就找到了 Apple 作为一个协助。所以呢 ，Apple 做出了 CarPlay， 可以让车主呢将他们的 iPhone 连接到车子上面进行操作。所以呢，当 Apple 要打造电动车的消息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车厂其实是蛮担心的，他们担心竞争会更加的激烈，甚至呢，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啊 ，Apple 可能会去威胁到特斯拉的成长。然而十年过去了，苹果始终没有办法推出这样的产品，它的整体的方向呢，其实在过去十年也一直在改变，包括一开始呢，他们是希望可以打造全自动驾驶的电动车，后来呢，转换到有部分的自动驾驶，那当然大家还是很期待嘛，因为毕竟还是苹果。 但是呢，后来啊，包括特斯拉的市占率越来越高，有很多的国家的政府呢开始对电动车补助，消费者越来越习惯特斯拉或是电动车，还有其他的品牌嘛，大家都认为呢，如果当 Apple 推出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或许这已经不是叫做汽车了，而是成为科技产品了。那好像现在对于特斯拉电动车呢，大家都有这样的观感呐、啊。不过我们其实想仔细想一想啊，甚至跟 Apple 最新推出的头戴式装置 Vision Pro 相比呢， Apple Car 呢都还是一个离 Apple 的所有产品还有 Focus 太远的一个产品的。当然它是一个很棒也是很有创意的一个计划，可是呢可行性还有互补性呢，对于 Apple 来说，可能比起他们其他的目标和计划呢来说，都相对的低啊。毕竟 Apple 的产品呢，我觉得都围绕在提高生产力，或是呢提高增加你日常生活娱乐互动性为主。记得之前呢 Ashley 也分享过一个数据啊，就是其实以车子的寿命来说呢，一台车子它有 95% 的这个寿命的时间呢都是停在停车场，剩下 5% 呢才是就是在路上，所以就是被使用者使用嘛。但对 Apple 来说呢，他们所推出的产品应该是希望消费者可以不断的去使用，包括 iPhone、iPad、iPad、MacBook， 甚至 AirPods， 还有 Vision Pro， 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他们的 Vision 应该也是希望使用者可以一直带着，然后继续就使用这个空间运算嘛。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啦。不过其实另外也有现实层面的考量啦，毕竟在 Apple Car 这样的一个 project 还没有打造出这个实体的成品开始贩售有销售额之前呢，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一个计划，你要花很多的钱去做前置的作业。然后呢再加上去年开始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生成式 AI 嘛，所以 Apple 当然也想加一，不过以目前的这个科技巨头之中呢， Apple 动作是相对小的，所以根据报道 Apple 也会将这个车的部门呢还有团队解散，然后呢其中部分的成员呢会整并到现在 AI 的部门之中，基本上就是他们想要把多出来的之前所烧掉的研发的资金，那现在可能可以空出来了，就把它放在生成式 AI 上面啊。那其实他们也在过去十年的时候呢，在为了要发展这个 Apple Car 的计划，他们也请来了很多不同车厂，包括 BMW 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新创啊，或是这个电动车的公司的高层呢，来领导这个计划。但其实始终呢都没有达到一个决定，甚至呢在疫情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度啊，他们有可能会传出说他们要买下电动车新创 Canoo， 甚至呢除了 Canoo 之外呢，他们也有去跟 Hyundai 啊还有 Kia 去谈说，哎，能不能他们帮他，就比如说有点像是这些车厂呢来去协助 Apple 来去生产制造的部分，制造这个车子的部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终于来到星期五了，大家这个礼拜也辛苦了，那我们就在这里呢祝福所有的通勤族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也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 the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了解更多，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
拜拜。